音，讲到主耶稣呼召他的四个门徒。我英文的题目叫做他的呼召，到底这位全能的神来到地上的时候，他需要招兵买马吗？他多我们就多了，少了我们就少了吗？他何本需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成为他的工人呢？让我们，如果你可以身体体力可以够得上，而且心里面也愿意的话，我们一起起立攻读他的话语。今天的有17节的圣经啊，所以比较多，我读头一章幻灯片，一共有7章，我们一起把35节约翰福音1章35节读完51节。35节，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耶稣转过身来看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这个后面夸胡的，我们等等就不念，好不好？请。耶稣说：“你们来看。”就去看他在哪里住，那天便与他同住。听见约翰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两个门徒，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赛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从50节后半，我们一直读到51节，大家一起来好不好？耶稣对他说：“因为我看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的身上。”主那一天让人听见约翰的呼召，听见你自己的邀请的时候，他们就答应你的呼召，回应你的呼召，起来成为一生跟随你的人。求你今天在你圣灵的里面，这2000年之后，你继续对你的儿女，对你的教会说话，让也在这边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有人心里面愿意的就起来跟随。主，我们求你也把这个更大的事让我们看见。当到底那天拿但业受的这 impact 是什么？那后来你说的更大的事又是什么呢？你要叫我们今天也成为在更大的事里面有份的那一群。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请坐，谢谢。我们刚刚读的这几节的圣经里面很简单，如果你拿到今天的周报，我们的听到的笔记里面，你很简单一看，从35节到42节是呼召安德烈跟彼得，从42节到51节是呼召另外两个门徒，叫什么名字？腓力跟拿但业。所以很简单，这一段的是一个福音书的记载，是一段数实行的，所以就是一些发生的事情的细节，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好懂的。但是当你在里面啊、 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的话在圣经的话好像一个金矿一样，在里面可以挖出很多很多的宝贝，不光是那个宝贝是2000年前的宝贝被你今天挖出来，而且是成为今天你我对我们圣灵对我们说话，成为我们今天可以运用的。不信我们继续的来看神的话语哈，我们相信，不是不信哈。那这个时候他说再过来一天，那约翰看见耶稣啊在里面行走的时候，他的信息是什么？上个礼拜我们讲过，上个礼拜的信息是什么？有人先知先觉，有人记性不错，有人已经忘记了。上个礼拜的信息是什么？看哪，神的羔羊，后面呢，除去世人罪孽的。但愿这个信息一直回响在你的里面，也成为你的信息，去把别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到了这一章的时候，是约翰在那边看见耶稣过来的时候，他就再一次呼喊这样的信息，结果带来什么？这个信息有什么吸引呢？他前面有一节说他见耶稣行走，耶稣基督行走，耶稣基督大概不是像现在的那些在伸展台上行走的，要走得多漂亮，到底走得什么样子？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的行走，我们知道在圣经上原文说到行走，说到这个人的做人行事也是他的为人，是行事也是他的为人，所以在圣经上面说到的行走也是说到他的生活，他的真正的 character， 他的性情是什么。所以英语也有，我们也讲过，你要 walk your talk， walk our talk， 到底我们嘴巴讲的跟我们真的身体付诸实行的是不是能够里外合一，言行一致。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当他看见耶稣的行走，一个羔羊的脚步履他的步伐的时候，他就喊出这一个呼召来，这个呼召跟耶稣基督的脚踪，羔羊的脚踪是并在一起，成为其他人听见的人的吸引。但吸引之后就发生什么事情？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请问这两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原来是谁的门徒？是约翰的门徒哈。哇，约翰大方不大方啊？这两个门徒一听了他这个老师的话就去跟谁了？我们中文叫什么？叫跳槽了。我记得我到别的教会去讲这篇道，我说我们的 Boston 教会很好啊，希望大家来跳槽，跳到 Boston 来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说到在我们不是这样子去从别的教会来偷羊啊，在这边你看见他原来是一个跟随约翰的，听见他们的师父讲的话，他们看见耶稣的行走，他们就起来用行动来回应这个响应，他们就跟从了耶稣。他们很有意思，他们耶稣转过来看他们两个人就跟到后面。我们不晓得那天约翰还有没有其他的门徒，在这边圣经讲有两个门徒就跟着他，耶稣基督转过来看见他们跟的，耶稣基督就问他们，你们要什么？你跟着我你要什么？要什么好处？你的病要得医治，你要找工作，你的孩子不听话，或者你的父母亲年纪大了，或者你的身体不好，很多人因为一些事情来到主耶稣的基督的面前。但是这两个门徒回答的真是好，或者说回答的好像傻里傻气的，对不起我这样子说他们。那耶稣说你们要什么？就他们说，拉比你在哪里住？干什么？你要知道我的地址啊，你要知道我的电话，你要知道我的 email， 你要知道我的微信号，你要知道我的住在哪里干什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那边拉比啊，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约翰因为约翰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所以很多地方他用他本地的话，当他们用亚兰文当时的普通话的时候，他底下都有注解，他在希腊文是什么意思啊？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好几个地方都有括弧，虽然我们刚刚没有念，在这个地方他说拉比你在哪里住，这个拉比是亚兰文的 the rabbi， 这个字是亚兰文的老师，是夫子的意思。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耶稣基督说回答说什么？你管我在哪里住，或者说你要现在要到我家来，等一等哈，要我们的话等一等，给我十分钟把家里客厅整理干净啊。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耶稣基督说你们来看。
亲爱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在这一段的圣经出现两次，在希腊文的里面只有两个动词，一个就是 come and see， come and see 哈，就是来看，来看这个动词的时候，它自己里面有一个多数的第三人称说，第二人称说你们啊，所以在希腊文或者英文里面，你看见是 come and see。你知道我们教会有一个城区叫做 City Outreach Ministry， 对不对？简称什么？come 就是 com 啊，他们很实行好像那个 com 的高科技的公司 come。 那他在他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啊，上次来我们中间的时候，他们没有机会演出，有几个是会演戏的，他们就自己编剧，把福音的戏剧演在各位的面前。那他们这一个啊戏剧的团体呢，叫做 come see 啊，叫做 come c o m 是我们城区 see 呢 s e e 啊 come see。那这个 come see 呢，变成请你来看戏。我猜想啊，不晓得信中他们是不是这样的意思哈、啊、？come see 啊，所以他们还有一个 band 叫 come band。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是有圣经根据，因为那时候耶稣基督说 come and see， right？ 是你们来看，你们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他我记得在有一个姐妹说。这真的神奇哈、啊！那一天呢，这两个门徒呢就到哪里去了？就他们就看他在看耶稣基督在哪里住，那一天就住下来了。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人啊？问你夫子住在哪里？结果耶稣说：“你们 come and see， 你们来看。”之后他们就去了，就傻乎乎的去了。去完了之后还住下来啊！我不晓得哪个弟兄姐妹，你今天等等我问你啊、你在哪里住？到时候今天晚上我就住在你家，你会不会吓一跳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那一天约有深，那个时候已经有深圳了。这个是用中国翻啊、中文圣经在翻的时候，是用当时子丑寅卯的那个，是英语的话是 tenth hour， 第十个小时。通常犹太人在日出的时候，大概六点钟的时候叫开始啊，所以 tenth hour 大概是第十个小时，大概是下午四点钟，所以已经到了日快要到日落，五六点要日落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去了耶稣基督住的地方，他们就留下来住在那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可经得起看的。经得起看的哈啊！我们这些传道人站在高高的台上，大大灯光一打哈，都让人家看的都很可怕，对不对？有没有很可怕哈？我记得我在以前的教会啊，我下台了之后，跟他们弟兄姊妹在一起，有一个慕道的朋友跟我说，牧师你下台还蛮可爱的。可能在台上是很可怕，大概是我记得当年听这个二三十年前听见唐崇荣牧师到台湾去布道的时候，看他高高在上，哎呀，真的非常崇敬他。下台之后发现他比我还矮一点哈，没有那么可怕哈。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耶稣基督不光是站在台上面跟人家讲话，耶稣基督是可以让你到家里面来住，所以你看见耶稣基督的 integrity， 他的里外一致，是你可以随时可以到他的家里面跟他有一个关系。亲爱弟兄姊妹，在这边这那一天他们就跟他同住了哈。那在这个中间呢，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有几个门徒，约翰的门徒有几个跑去跟耶稣？两个。有一个叫安德烈，还有一个叫什么名字？西门啊，你不还没有西门，还没到西门呢、啊、哦。你记得那个问题没有告诉你，圣经上没有回答，那个就给你一个很好的思想空间。如果你愿意的话，把何明志的名字摆在里面好不好？把刘关的名字摆在里面好不好？把张翔的名字，我们就中间有两个张翔啊，摆在里面。不晓得，圣经上没有说另外一个门徒叫什么名字，你说我怎么敢把我的名字摆在圣经里面呢？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个地方有一个人叫做两个门徒跟了跳槽了，跟耶稣的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安德烈这个人什么人哈、啊？安德烈这个人很有趣，圣经上四福音对他的记载啊，轻描淡写的。那如果你甚至于啊，在五饼二鱼耶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你安德烈有没有出现？你读的时候你大概就注意那个饼跟鱼了，对不对？你注意那个5000男丁吃饱了没有啊？你没有注意是怎么回事。 那个时候耶稣基督讲道讲得很长，气很长，讲到这个五千男丁家的妇人孩子上万人在那个野地的时候，他们的门徒到耶稣基督说，就是上次潘牧师讲的那篇道，或者潘师母的那本书叫做你们给他们吃吧，对不对？耶稣基督就跟他的门徒说你们给他们吃吧，所以上万的人在他们中间，结果他的门徒都很惊啊，说这些人要花20两的银子买饼都不够他们吃，更何况我们在这旷野地有什么地方可以买这么多的食物呢？根本一点办法都没有。哎，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人叫做安德烈，安德烈带着谁来？带了个小男孩。那小男孩有什么？有个小饭盒啊，在台湾来的，日本话叫做 bento， 就是带了个便当来，带了个 bento 来哈、啊，里面有沙西米，不是哈、啊，里面有5个大麦饼，还有2条鱼。我常常那个大麦是巴黎哈、啊，这个大麦，但是我每次读到那个大麦，我相信那个变成那个大麦饼，我觉得那个饼很大，其实不是，它是大麦做的饼哈、啊，这个粗面食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觉得安德烈怎么样，好不好？好，你们真的相怨好啊。上万人在里面，假设今天我们中午没有厨房没有烧饭，之后完了之后呢，我们长老跟说牧师啊，你去给他们吃吧，我怎么办啊？我怎么办？我说外面的餐厅很多啊，赶快交通车送他们回家。我想我绝对不会有另外一个啊，月刚传道带了个小孩子带到他面前说这个孩子，我这边有5个饼2条鱼，那个5饼2鱼是那个小男孩吃饱一顿饭的东西，真是傻里傻气哦。要我是耶稣啪啪2个耳光，谁叫你带他上来，对不对？耶稣基督就跟我就跟耶稣基督差得太远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安德烈就跟这个傻孩子一样，傻乎乎的就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有5饼2鱼，你不看看有多少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安德烈就这样一个人。其实安德烈还有别的地方的圣经，他有以前希腊人来，那来见耶稣，他们就说我们要见耶稣，之后他就把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德烈啊，在圣经的新约里面还有一点点其他的记载，没有什么，没有提到安德烈讲了什么道啊，写了几卷圣经都没有。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记得上个礼拜我们教会在那边做儿童奉献礼的时候，我记得多年前我在匹兹堡有一对方弟兄，他们生了一个儿子，现在这个儿子都上大学了。那我就在上面为他们父母亲跟孩子祷告。我说 Lake， 你的孩子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的 Andrew。 我说安德烈有什么了不起？安德烈有什么了不起？安德烈没有什么了不起。安德烈又不会写圣经，又不会讲道，又不会做别的事情，他也不会烧饭，叫5000人上万人吃饱，他只会带人到耶稣基督面前，真找麻烦哈。但是你知道，我讲这个话，我不是诋毁他的儿子哈。安德烈这个人就带了彼得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安德烈不是摩西，安德烈不是保罗这种大人物，安德烈是个小小的人物。你知道，我以前可能讲过，美人的爸爸就叫安德烈，他说我不要做一个出名的传道人，我就做一个 Andrew。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是这样的一个 Andrew 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边你看见安德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呢、啊。之后呢，他就去找他的哥哥。你听见福音，你遇见耶稣，你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之后，你找谁？我找教会的长老，找教会的牧师，他们不需要你再去找介绍他了。你在这边说，你找去，他找到自己的哥哥，自己最亲的人，自己的亲属、亲朋好友，是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我们领他们来到耶稣基督的优先。在这边很清楚，一个人经历主，一个人遇见主，他的必然的结果是要传扬， 把别人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我有些时候，如果在座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如果你觉得这些基督徒真麻烦啊，以前跟我一起打麻将的，现在他信了耶稣，怎么一天到晚跟我讲耶稣？以前他不信，他还在问我。上个礼拜在迎宾的时候还碰到一个，我就他姓吉哈，那个以前他在 Modern 的那个慕道班里面啊，专门提出许多难题的问题哈，让慕道班的老师很痛苦哈，慕道班的老师觉得不能招架。结果这个人现在信主了，每个礼拜他都带新朋友，带他的对他的邻居来到教会，就跟人家讲耶稣，说他自己有改变，他希望别人也能得到耶稣。你们觉得一个人得到主的时候，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别人喜欢你也好，别人嫌你烦也好，这就是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大把自己哥哥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这是一个 relational， 是一个关系的布道。不是我们请各地出名的福音聚会的讲员到我们这个地方来讲传福音，哎呀，有些人这是花岗岩脑袋，我怎么讲他也不信，我从外面请来一个外来的和尚会念经，让他来一听，哎呀，就顽石点头。我们从一年春季一次，秋季一次，我们就来办布道大会。每次布道大会我们有3000多人次在这个地方听福音啊，有人觉志之后我们就受洗。但是你请你不要忘记，传福音不光是 pulpit evangelism， 不光是站在讲台上的，很重要的一个是 relational， 是一个关系的布道。你别人很多人来认识主耶稣，是因为听见名讲员，但是名讲员讲完了就走了，名讲员也没有办法把整个的福音讲得完完全全，是跟你最熟悉的，是跟你最个人接触的。哎呀，你说我不敢了，我的口才不好，我不会讲，我要请至少我慕道班的老师讲给你听。亲爱的弟兄姊妹 ，no， 在这边，安德烈就带他的哥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你在这边，你看见一个个人布道，透过个人的关系，如果不是你个人把哥哥、把亲朋好友带到主耶稣面前，有谁有个别人能够带？即使他在布道会觉志，布道会信主，如果没有你跟他相近的关系，一个好的关系之后，跟他一慢慢慢慢带到主的面前，他这个人那个小一个种子好像撒在一个表土上面，以后雨淋水冲就流失。一定要有个人的关系。等等我还会再讲这个。那你说他讲什么呢？带哥哥来他讲什么？叫传福音讲什么？讲创造与进化，还是讲考古学，还是讲历史呢？还是到底讲什么东西？讲现在又是90后又是00后，所以他们的听的方法的内容又有改变，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内容？亲爱的弟兄姊妹，很简单，当那天安德烈跑去找他哥哥，他就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弥赛亚翻出来就是基督，弥赛亚是旧约的希伯来文，基督是新约的希腊文。这个人就来到哥哥面前，我们遇见基督了，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最好的信息，因为你的福音信息主要的内容、主人公、主题是耶稣基督。你会不会讲这句话？我们大家再来一次啊，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好不好？跟我一起来好不好？我们遇见弥赛亚，你就用新约的圣经叫我们遇见基督了。我们遇见基督了，所以头一个问题到底遇见了没有？如果你的答案是不肯定，你不是一个 missionary， 你是个 mission field。如果你对耶稣基督是谁你不知道，你是一个传福音的工厂。你不是传福音的工人。如果你能知道耶稣基督是谁，就是那基督，是等等我们还会再讲整个旧约预言的那一位救世主，那一位祭司、先知、君王的话，你的一个信息就是我遇见他了。你说我怎么遇见他？我又听见他。但是在圣灵的里面，在我们心灵的深处，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个遇见的经验，好像整个改变我们啊。那这个是安德烈到他的哥哥面前，彼得面前。安德烈好像是个小人物，彼得可不是小人物。接着下来我们讲下面第二段43节到51节。再又过了一天，耶稣基督往加利利去，见到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在这边有个对比，刚刚前面安德烈怎么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是谁的信息？ 失去约翰的信息，他原来是失去约翰的门徒，到这个时候是耶稣基督，还好，耶稣基督到加利利去对腓力说，是这回是腓力，是耶稣基督直接对腓力说，说什么？哎呀，我们的教会很好啊，哎呀，我们的教会伙食也很好啊，团契也很好，弟兄姐妹也很好啊，博士很多啊，你没有没有，他没有讲这些啊，他说什么？来跟从我吧 ，Come and follow me， 来跟随，简单。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谁？跟随耶稣基督，来跟我。哇，这个什么话？要我们今天听到的话，觉得你这个什么人？这样子跟我讲。但是如果你知道他是谁，如果你知道他在 Boston MIT Harvard BUBC 的一个出名的教授，这个教授他的 grant 很多很多，他做的研究的项目真是，他很可能是下一个诺贝尔奖金的得主的话，他跟你说你来跟随我，你要不要跟随他？你说让我考虑三天，你不要考虑三天，没有你他照样可以活。如果这样的一个名牌的教授跟你说来跟随我，来做我的科研的项目，你要高高兴兴的赶快去跟他。耶稣基督那天对腓力，我用今天的话来这样子说，那个他 come and follow me， 那个 come 那个 follow 是个现在时，说到一个永远的现在，说到一个一直的跟随， keep on following him， 不是我曾经在20年前我听到某某讲员的时候我就愿意来起来来跟随主，我曾经参加青宣大会也好，我参加华人差传也好，我在那边的讲员我听到了之后我就决志，我走到前面来，我愿意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但是我回到这边来，我的课业也忙，工作也忙，家庭也忙，这个也那个忙一大糊涂，所以我们就算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知道你说我们这个老牧师这个儿女都大了，不像你们那么忙哈。所以我们很多人结了婚，我们为他们祝福；有了孩子，我们为他们祝福。之后他们之后就从教会失踪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着奶娃子去了。我真的很生气啊！哎，谁没养过孩子？啊，谁没养过孩子？这边多少人？当年从查经班起来之后，在这边结了婚之后有了孩子，怎么带孩子？孩子带到教会里面来，孩子我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有很小的孩子带到祷告会来。亲爱的弟兄姊妹，哎，有孩子不是借口，有家里不是借口，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跟随主，我也不是说来到我们教会就是跟随主，不来没有来参加祷告会就不是跟随主，但是我请你记得，跟随主是跟在主面前，如果你愿意有个心愿来跟随他，任何其他的都不是借口，因为你有跟优先。而且耶稣基督说来跟从我吧，哎呀，中文圣经啊，这个话哈、啊，就说这个陆红你来跟我吧哈、啊，他摇摇头他就不跟了哈、啊，哎，这好像这个就是你来跟随我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以前讲到那个耶稣基督流海的时候，这个爸是什么什么什么事，是一个 imperative， 中文圣经没有办法翻译没有办法翻出他那个语态，那是个命令，是个命令式，来跟从我，是个命令式，没有什么好讨价还价的，你可以不跟随，你可以不相信，但是耶稣基督在这边跟你讲来跟随我，那是他的权柄，这是他的命令。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人听见他的命令，心里面羡慕，就起来跟随主。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腓力是何许人也？这个腓力跟安德烈、跟彼得，安德烈、彼得什么时候提到？前面43节前面那一段提到，他们是同城的，在这个博塞大是一个加利利海旁边的渔村。这些人圣经上在这个地方没有明讲，这些人很可能不是 MIT Harvard 的博士，这些人很可能就是博塞大的一些渔夫打鱼的，但是跟他们同城，所以在这边你看见耶腓力这个腓对不起那个拿单也找哥哥， 是一个血亲的关系。这个腓力跟拿单叶他们是一个乡亲的关系，是一个跟邻居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跟中间有些人知道，我们在这边已经第三届，已经第三年在培训小组的小组长。如果你培训知道怎么样来带小组，我们就可以到家里面，就在你的家里面说，哎呀，我们教会这么好，又有阿瓦纳，又有各样的团契，哎呀，在团契里面七八十个人多么的热闹。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进家里面，我不是说不能够来到团契，而你的家里面就是一个传福音的基地，就是一个传福音最好的地方。你的职场，你的亲友的关系，这关系布道，还有你邻居的布道，这个必须打进我们的 DNA 里面。我们教会的 DNA 已经变成来到一个大教会来参加一个团契，我们有很精彩的节目。这些节目有一天，我不是要 curse 你，有一天你离开这个教会，你就很难找到这样的教会，你就找不到这么服侍这么齐全的教会，难道你就失落了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自己带小组，能够带着别人来熟读神的话语，你自己熟，别人也跟着你熟。最近我们在第三期在培训的时候，跟我在一小组，他们有几个都是我们团契里面做过召集人的，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他们头一次聚在一起啊，你也住在 Newton， 你也住在 Newton， 我也住在 Newton， 另外一个住在边上，哦，我们四五家人住得这么近，原来我们的孩子的老师都是同样的老师，但是他们在我们教会各团契二三十个团契里面分到别的团契，哪个团契忙得不得了。我在这边再讲一次，我不是在攻击团契，但是团契分开到一个地步，连他自己的邻居的弟兄姐妹都不知道。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盼望就在我们的左邻右舍里面开始我们的小组，开始我们带着别人来到主的面前。这个是圣经给的 strategy， 这是主耶稣给的 model。 你如果看不见，你还要你真是糟糕了啊！对不起。腓力就找着拿单叶，哎，他找到拿单叶了，那他跟拿单叶怎么讲呢？哦，这句话好长啊。他跟拿单叶，他传扬的对象是拿单叶，这是第二段啊。腓力找到拿单叶，他跟拿单叶说，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啊。刚刚是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对不对？安德烈跟彼得讲的，现在腓力跟拿单叶讲什么呢？说摩西书上律法上所说的，跟众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哇，这个外行人还搞不清楚。等等到讲到后来你会知道，拿单叶是一个真以色列人，是一个熟读旧约的，是遵守神的律法的。当拿单叶一听到摩西的律法，讲到先知书，摩西的律法先知书摆在一起是什么？旧约。整个旧约所做见证的那一位，所说出来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怎么样来形容那句话的震撼力，但是却是对一个懂得旧约的人所说的。他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啊。哇，我们旧约先知上千年在这边所说的那位要来的救世主，那位神要道成肉身的，他像威武，像君王，像一个将军，像摩西那样的一个拯救者，也是那个一个卑微的羔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位摩西的律法跟先知所说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这是腓力带给拿单叶的信息。哇，对一个懂旧约的人，腓力讲的话，摩西的律法跟众先知，他就透过一个懂摩西律法旧约圣经的背景的人来传扬。约翰在写这段的福音，约翰福音的时候跟外邦人，所以他讲讲拉比是什么意思，他讲到啊，这个基法西门是什么意思，是改名字，是一个是亚兰文，一个是希腊文，他在那边要做解释，因为他的对象是外邦人。在这边腓力找拿单叶，他知道拿单叶是一个熟读旧约圣经的人，他就在他的圣经里面，他告诉他这一位是摩西律法跟众先知所说的那个主题主人翁， 我们遇见的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面对什么人，我们透过他的文化背景来，在他的告诉，把信息带同样的信息，同样介绍的救主，但是透过他们的，他们能领受的，他们加深他们的印象，这是你我在今天传福音我们需要的一个功课。我记得我以前现在这个郑昌士牧师，十五牧师，他现在身体已经不好了，他以前常常去中国，他说我每次要离开中国的时候，我一定到书店里面去逛一逛，看看在中国最畅销的小说是什么。我说你的牧师闲功夫很多，还去看中国小说。他说我要从他们最欣赏最流行的小说或者电影或者著作。我看见现在的中国人，他们心里面他们所受的影响是什么？哇，我真是佩服这个老牧师，70多岁的人在里面让他能够 update， 当他自己能够 updated， 能够跟他现在要有的传福音的对象来更新，透过听话者的文化背景来宣教。哎呀，你说这下子拿蛋液一听说讲得好啊，你遇见这拿蛋液讲什么？不信哈。虽然腓力讲得很好的，拿蛋液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呢？对不起啊，这个话是很实在是很不恭敬。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拿蛋液是个犹太人，拿撒勒有没有出过什么先知？没有啊。没有啊，我不好意思提你家老家，万一讲到你得罪你，不好意思哈。我们中国人其实也相当的种族歧视，而且地域歧视哈。我们隔一条河就歧视人家，我先不在那边吵你们了哈，因为我讲了，我一定会得罪好几百人哈。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这个穷乡僻壤，而且这个地方又乱，而且会叛乱，这个地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在整个的旧约圣经里面没有出什么神的工人呐、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出不了什么好人呐、啊。以今天我们来看，我们 Boston 好不好啊？我们的是不是 most livable？ 我们 Boston 的从来有没有得过 most livable？ 可能没有啊。我记得以前我在 Pittsburgh 的时候，我们主委啊，好几个都从 Pittsburgh 来的。我们 Pittsburgh 得了好几年最适合居住的城市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房价便宜。这边贵的要死啊！这个不是一个能够适合容易居住，而且呢，那个犯罪率又高啊，又很乱啊。这个走在街上，说不定枪子弹飞过来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那我们 Boston 可以吹牛的，是我们的学校很多，我们好学校很多，但也不代表你搬到 Boston 来，你一定上 Harvard， 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 Boston 在美国是很骄傲的。但是当我们提到一些美国别的地方，不要说在中国，提到我现在不讲啊，不好意思讲，提到一些别的地方说，哎，什么小地方，出不了什么名人的啊。当年的拿撒勒就是回答了这句话。腓力怎么说？ Come see 啊，这个我们 COM 演戏啊， Come see 叫什么？你来看啊。耶稣基督当他那两个门徒那约翰的门徒跟着他的时候说，父子你在哪里住？他说 Come and see， 你来看。结果现在腓力跟他的好朋友拿单叶说，就拿单叶的回答是很不礼貌的，很粗鲁的，很偏见的，很有成见的，说拿上来出了什么好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他的回答是什么？不要去说服啊！这虽然别的东西都不好，这边有一个好的，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他说：“你来看。”亲爱的弟兄姊妹，结果他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看见拿蛋液，哎呦，我不晓得耶稣基督是讲好听话啊，我想耶稣基督不是啊。耶稣基督说：“这真是个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没有诡诈。这诡诈是好像钓鱼用的那个鱼饵哈，那个 bait， 它里面没有那个诡诈，就等于欺骗人了。”哇，约拿单刚刚说拿撒勒出了什么好东西，结果叫他的朋友腓力带他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一看见他说：“这个是真以色列人，是心里没有诡诈的。”
不晓得拿单业是高兴呢还是震惊，他是个正直的，他是个守旧约律法的，他是个熟读神的话的，一下就被讲中。后面跟的一句话的耶稣，他就问耶稣，你从什么地方知道我？哇哦，如果今天美国总统啊，中国的习近平看到你，一下子叫出你啊，这个熊先生，你吓一跳，你怎么知道我姓熊哈、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吓了一跳。耶稣基督说，这个人是个真以色列人呢、啊，把说中了，他心里没有诡诈。拿单也吓了一跳，你从哪里知道我？耶稣基督的回答，腓力还没有去找你，你还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接下来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震撼力，一个全知神性的吸引，那个超然神性，在这个头一次的 encounter， 头一次的见面里面，他带着他的旗舰，他的偏见，他的藐视，他的骄傲，拿撒勒人出什么好东西，来到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基督说，这是真以色列人，在他心里面没有诡诈。你从什么地方知道我？你腓力还没有找你，你在无花果树下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怎么认识耶稣基督的。他从你我还在做无神论的时候，你我还在反抗的时候，你我还觉得这些都是迷信，都是假的时候，上帝根本不存在在你的人生的里面的时候，他从老远就已经看见你。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可能以前讲过，我自己也是从一个爸爸是无神的，妈妈外婆是吃斋念佛的家庭，在我们的在我们家的上面的祖宗父母亲在上面没有出过基督徒，更不要说是没有牧师。在我14岁那年，1963年，那教会的里面有几天的聚会，妈妈就说，你要不要到教会来听，跟我姐姐要不要到教会来听听道。我说愿意啊，我头一天到教会，她说有一位神，哎呀，我从来没想过，我也没否认过，但是我也没有想过，听了那个邵牧师所说的，我真的觉得是啊。第二天人是罪人，哎呀，讲的人是罪人，我自己当年也还不算是太坏哈，还算一个名列前茅的乖乖孩子。那但是当他在讲的时候，里面背着父母亲，背着老师，我所做的事情，好像一步一步在里面。我说是的，邵牧师讲的对，我是一个罪人。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是第三天讲的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我听得非常非常的受感动。那是礼拜三，我还记得那个礼拜五天晚上的聚会，我听了一天，第二天想去，第二天，第三天还想去。第三天，我走出教堂的时候，那个妈妈就拿了一本圣经，厚厚大的圣经摆在我说。儿子，这是给你的圣经。我吓了一跳，我圣经是应该摆在教会里面的，那是传道人牧师打开来念的。我说这本是我的圣经，妈妈说是，这是我的，那是我的头一本圣经啊。我那天晚上，我们那时候家住在基隆，我在家里面，我要睡觉的时候把灯关了。我们是一个蛮大的日本房子，爸爸妈妈姐姐睡在那一头，中间一个客厅，这边外婆跟我住在这边。我在房间里面头一次，有生头一次，把那本圣经摆在床上面，有跪在床面前，就算我平生的第一个祷告。我那个祷告，我相信没有出声音。我才停三天，教会才听了三篇信息，我根本不会祷告。我相信是一个想法，我那个想法也称不上是个祷告，事实上是个挑战。那个挑战是，这几天邵牧师讲的，我很受感动，我也很服气。但是他东也是看圣经，西也是看圣经，为什么圣经讲的话我要相信？亲爱的弟兄姊妹，现在圣经的权威是我最喜欢讲的一个专题。 那天晚上我就跪在床前，把这一个思想，这一个问号送上去给神，我就睡觉了。第二天礼拜四晚上到教会，你猜那个少牧师讲什么？圣经的权威。我听完了之后走到教会教堂门口，妈妈跟我说，张长老，另外一个姓文章的张，不是我们的亲戚，他说看张小弟14岁啊，听的连听4天呢、啊，他要不要考虑要不要受洗啊？啊，要受洗啊？我跟妈妈说不什么受洗，我所知道的都是前面这4天少牧师讲的。我就回那天晚上要回到我的卧房里面，灯也关了，我第二次跪在床前面，我觉得好可怕，好高兴啊。你说你到底讲可怕还是高兴？高兴的是昨天晚上我问的那个问题今天牧师就回答了，好可怕。怎么好可怕？这个房间是我的房间，我在里面做很多的事，看很多东西，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啊，婆婆就在我隔壁也不知道啊，怎么我在那边一个没有出声音的，我的一个思想一个问号会第二天回答，我觉得好恐怖啊，这个神好恐怖，竟然在我的卧房里面啊。哎，妈妈说，张长老说我要不要受洗，我说耶稣啊，我要不要受洗，睡觉了。礼拜五晚上第二天晚上少牧师你猜讲什么问题？为什么要受洗？1、2、3、4、5礼拜六跟少牧师跟张长老面谈，礼拜天受洗。1963年7月14号是我的第二个生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的是，你还腓力还没有招你的时候，你还在那个无花果的树下的时候，我已经看见你。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碰见耶稣的时候，我不晓得你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一个经验，每个人可能不一样，但是对我来讲是在我的卧室里面，我的祷告他第二天用牧师的话来回答，我简直太震惊了。我们中间教过受浸班的台胜啊、新宇啊，你们都知道这是原来那个教会的受浸班啊。我怎么知道？我从来没有信耶稣，从来没有上过基督教的教会，但是他的讲教材正好一个一个回答我。亲爱的弟兄姊妹，神在远处的时候，在你否认他，在你抵挡他，在你不承认他的时候，他已经在那边看见你。这位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也是拣选你我的神，仍然叫腓力来找你。腓力找着拿但业，拿但业就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何等的奇妙，他自己可以知道你，他可以自己改变你，他可以自己讲给你听，那比拿但业比腓力讲的好，但他仍然需要腓力来把你带到他的面前。给你我的启示是什么？当他在这个时候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一个大的改变。福音的信息最中心的题目是你认识耶稣基督，是福音信息的主题，不是其他的那些花花草草的东西，是耶稣基督主题。到底在这个时候拿但业有什么改变？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没有时间，在这边你可以看见他们听见耶稣基督跟他们说，你来跟随我，你来看的时候，这些人就来，他们这一辈子道路就改变。当他的彼得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耶稣基督就改变他的名字，他说你的西门，你的名字要叫做基法，基法是亚兰文，是波斯帝国的国语，那改成叫希腊文就叫彼得。彼得是什么意思？石头哈，石头。如果你姓何就叫何石头，如果你姓张就是张石头，你喜欢不喜欢？亲爱的弟兄姊妹，石头好不好？石头不好啊，这很普遍的啊，这个在圣经上面一个在 犹大王国的末代的皇帝，他这个外邦的法老尼哥的皇帝，埃及的皇帝，还有巴比伦王，他可以直接叫一个傀儡皇帝，而且改他的名字。这我觉得不细节不讲了，在圣经上好多次来人一个人改变人的名字。这摩西在他们身上，神在亚伯兰的身上，是在雅各的身上，神就改他的名字。这改名字的时候，说到这改名替人改名字的人有一个无上的权柄，这个权柄说到我可以改变你的名字。不光是如此，这个这个彼得原来叫做西门，他变成石头的时候，现在用石头说到他的个性，说到是一个顽固的，是一个冲动的，彼得就是这样一个人。不光是如此，当他说你的名字不要叫做西门，以后要叫做彼得，叫做石头的时候，耶稣基督也看见以后他要在彼得身上工作的目标要出来的新的现象。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在耶稣基督到以后，在加拉太书的时候，这个保罗写到加拉太书，他都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个雅各、基法、约翰。雅各、基法就是彼得。以后这个石头，它原来是一个乱滚的石头，是一个刚硬的像花岗岩脑袋一样的石头，是一个很固执的、很骄傲的，什么事情是带头乱讲话的这样的一个石头。亲爱的弟兄姊妹，改变成为教会的柱石。以后到了彼得自己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他说主乃是活石，他是一个 living stone， 他是一个活石，我们来到他的面前也都成为活石，所有的基督徒我们成为活石，一起建造成为灵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廷英的孩子叫做小石头，真可爱的名字。我前几天我看见一个年轻人，我看见他了。哇，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若愿意的话，你的名字要不要改成彼得？你的名字我知道，我们的彼得皇是彼得哈，Peter， 你知道不？你的是石头的意思。你的夫人一定说，对，他就是一个石头哈。亲爱的弟兄姊妹，石头是好意思，是一个灵工建立灵工的材料，是一个活的石头，是一个教会的柱石。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不光是耶稣基督改他的名字的时候，他知道他的个性，他也知道我要工作在你的身上。我要快一点。这个时候，拿但业他在这个震撼的里面，他回答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第一个拉比是老师，他刚刚才讲拿撒勒出了什么好东西，他现在一下子一个尊称，说我的老师，我的拉比。再下来他说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在我的身上，在整个我们以色列民的历史的里面，你是主宰的那一位，你是我生命的主宰。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遇见主，一个那么骄傲那么偏见的人，他整个就在那一刹那改变他。我还有一点点时间，你看那个改变是多大的改变。所以在一个人遇见主，他的道路在改变，他的名字改变，他的认识改变。还有哈，耶稣基督说在他认识里面，哦，后面这一段照理说拿但业就跟随耶稣就行了。耶稣基督说，你因为我说我在无花果树下面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情。比什么？这个就是我告诉你，我知道你的过往经来，我都知道，这件事更大的事情。51节最后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这实实在在是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我绝对不会骗你的，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告诉你，阿门阿门的告诉你，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的身上？在人子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熟读旧约的人知道这是什么故事，这是雅各在骗他哥哥之后，他的哥哥要杀他，之后这个妈妈的宝贝儿子就逃到舅舅家，头一个晚上在巴旦亚兰的旷野，在后来改名叫做伯特利的这个地方，他在枕石而睡，在一个旷野的里面，在枕的一个石头。我不知道他这个妈妈的宝贝儿子原来是枕什么东西睡觉的，但是那天晚上在一个黑暗的旷野里面，在有狼嚎的旷野里面，在一个荒凉的旷野里面， 里面，他整十二岁，他已经失去他的母亲，失去他的家。虽然他哥哥要杀他，到底是他的哥哥，他走投无路的逃开他原来的家的时候，在巴旦亚拉的旷野，在那一天的晚上，在那边他在异梦中间看见一个通天的梯子，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那个在那个天梯的上面。到了，这是创世纪的二十八章，到了约翰福音第一章，耶稣基督说：“你要看见天开的，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谁的身上？在耶稣基督我的身上。”一下子把旧约以色列老祖宗的在旷野的经验让他看的那个天梯。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的时间已经到了。他说你要看见更大的事情，这个更大的事情是耶稣基督是唯一通天的道路，是唯一人来到神面前的那一条路。你要看见，不光是我看见你坐在无花果树底下，我看见你的过去，看见你的未来，这一点点，你要看见一个整个神救赎的计划，从创世纪一千，距离现在耶稣基督讲话一千五六百年前，耶稣基督在雅各的那个梦里面说到那个通天的妻子，他说就是我。你要看见，不光是如此，他说你要看见这更大的事。后面五十一节，我实实在在，我阿门阿门的告诉谁，你还是你们，这个地方忽然间从单数变成多数，你要看见，你因为我这样讲你就信了，是一个拿单业的个人性的经验，但是他要进到一个更大的事情，一个民族性的，一个世界性的经验，是你们要看见天开了，天使上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也这个成为一个你们。这个你们有没有包括那个第二个门徒？有没有包括那个安德烈的另外一个门徒？有没有包括你呢？感谢主，今天这个信息不再是一个古老的故事，而是一个对你我的一个呼召。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我应该结束。这呼召你的目的，请听下回分解。